乌克兰无人机打破远离前线神话，普京施袭被瞄准。出乎意料处分特殊秦刚远着陆。美国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制裁28名香港官员。英国媒体爆料，中共正在在塔吉克秘密兴建军事基地，原来另有担心。极端组织领袖被控密谋向纽约犹太儿童派毒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国民警卫军阿速旅已经打到俄罗斯边界，咁意味住下一步就可以直接摧毁俄罗斯军方的补给线和重要的军事目标。而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乌克兰将会能够对暂时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发动 F-16 战机攻击，但是不能够深入俄罗斯。不过即使是这样，乌克兰操作的深入境内的无人机反击亦都搞到俄罗斯军方防不胜防，损失巨大。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位于洛科哥罗德地区阿尔代湖湖畔造价超过10亿美元的宫殿亦都岌岌可危。英国电讯报17日报道，普京这座东宫地理位置优越，同圣彼得堡以及莫斯科等距，内部镀金富丽堂皇，是普京最私人的住所，他几乎从来不在这里举行会议。当地远离乌克兰威胁的神话在今年一月被打破。基辅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他们的部队在攻击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石油码头的途中，曾经操作一架无人机飞过普京这座宫殿上空。这标志着自从这次战争开始以来，无人机首次瞄准了普京的住所。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卫星图像发现，阿尔代湖畔广阔的森林庄园周边部署了至少7套中程防空系统。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的无人机瞄准了俄罗斯空军基地袭击，迫使莫斯科军事指挥部优先考虑有限的防空资产覆盖他们认为的高价值目标。根据与俄罗斯安全部门有渊源的俄罗斯电报频道 WeChipOPU 报道，自从乌克兰无人机在2023年10月开始针对该地区发动袭击以来，普京就一直加强他的黑海庄园周边的防御。报道指出，优先考虑供电亦都削弱了周边地区和圣彼得堡的防御能力。消息人士指出，俄军方面严重缺乏检测小型空中目标的技术，以及击落这些入侵目标的移动防空飞弹系统。乌克兰军队近日在马里乌波尔附近进行了一次夜间精准攻击，发射了6枚 ATACMS 飞弹，摧毁了俄罗斯的 S-300V 反弹道飞弹防空系统。今次攻击摧毁了2枚发射器和一架 9S-19S-300V 雷达，被称为战争期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ATACMS 攻击之一。此外，根据 X 平台 Oryx 作战行动开源情报研究人员的报告，俄罗斯最近失去了第100部 T-90M 突破型坦克，这款坦克亦都被普京称为最好的坦克。在北约宣布援助乌克兰 F-16 战机对抗并且即将抵达该国投入前线的同时，有最新消息指，希腊亦都可能提供几十架较旧型的 F-16 战机加入比利时、丹麦、荷兰以及挪威的援助乌克兰 F-16 机队。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外交人士透露，希腊空军会提供32架较旧型的 F-16 战机。这项军事援助计划在3月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访问乌克兰开始。当时米佐塔基斯正在访问乌克兰南部海港市敖德萨嗰阵，差啲同东道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遇到俄罗斯飞弹轰炸波及。希腊美国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菲利斯认为，近来希腊公众对俄罗斯的好感度 已經由戰前的 70% 下降到去年的 30%， 而在空襲之後又進一步激起了希臘對烏克蘭的支持。希臘為烏克蘭直接提供的軍事裝備包括40部 MBP-1 步兵戰車、便攜式似針防空飛彈以及迫切急需的炮彈，而現在最可能軍事援助烏克蘭的 F-16 戰機就是1988年至1999年期間交付的已經經過升級的34架 F-16C 和兩架 F-16D Block 30。近期根據烏克蘭方面的講法，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最後一艘軍艦已經離開了克里米亞。烏克蘭海軍司令內日帕帕中將表示，在經過長期的針對性攻擊和無人機突襲之後，俄羅斯被迫由克里米亞撤出幾乎所有的作戰軍艦。俄羅斯曾經以克里米亞的塞凡堡作為黑海艦隊的司令部，但是在多次受到烏克蘭軍的飛彈攻擊之後，黑海艦隊幾乎已經不存在。這就意味著現在的黑海艦隊武港已經成為一座空港。烏克蘭海軍發言人普萊滕丘克在社交媒體發文說，黑海艦隊的最後一艘巡防艦剛剛由我們克里米亞撤離，記住這一日。為期四日的中共三中全會結束，7月18日當局發表了會議公佈，該公佈宣布了多名高層被處置的決定，其中接受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辭職，免去他的中央委員職務，但是官方仍然稱呼他是同志，受到特殊對待，並且確認軍方高層李尚福、李玉超和孫金銘被開除中共黨籍的處分。在京西賓館舉行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18號會議結束之後，中共官方發表了公佈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99人，候補中央委員165人。該會議通過了所謂的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該公佈聲稱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證，強調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等。今次會議高層的人事變動備受關注。該公佈說接受秦剛同志辭職申請，免去秦剛的中央委員職務。公佈還說該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李尚福、李玉超和孫金銘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對李尚福、李玉超和孫金銘開除黨籍的處分。李尚福、秦剛等被免職的原因，中共官方到現在都沒有公佈。外界盛傳秦剛涉及間諜事件和婚外情等醜聞，2023年在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提拔下，秦剛躍升為中共國務委員，晉升副國級，成為中共目前最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獨立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分析，秦剛辭去中共中央委員，獲得同志待遇，這意味著秦剛還是中共黨員，還會有一定的待遇。之前傳聞說秦剛受酷刑死亡，抑或被貶為副局級官員的講法依然是個謎。他曾經分析認為秦剛是主動辭任而不是被罷免，這意味著可能軟著陸，或者還有一線生機。至於之前的各種傳聞，現在依然無法得到證實和確認。7月17日，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兩黨領袖致信給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呼籲制裁28名香港政府官員，追究他們對香港人權惡化和迫害民主抗議者的責任。議員指出，5月29日，香港法院根據3月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即是23條立法，判處47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有罪，這顯示香港當局在中央的授意下大幅升級了瓦解香港自治和扼殺異見的鎮壓行動。議員都表示，即使美國國務院對事件作出回應，宣布對負責執行國安法的中共和香港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但是這些措施並不足夠。 他们要求尽快制裁这些中港官员，包括七名高级官员，他们分别是中共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简称国安公署的署长董经纬、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港区国安委的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言、警务处助理处长赵永兰、警务处助理处长黄忠秦、警务处高级警司洪毅，以及九名检察官和十二名国安法官。自从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8月实施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根据第13963号行政命令宣布对至少42名中央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前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和现任主任夏宝龙、前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等人。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中共在阿富汗和塔吉克边境建设秘密军事基地。据卫星图像显示，该基地的规模由哨站正在扩大为具有直升机停机坪的军事基地。基地里面有中共军队和塔吉克军队驻扎，声称是防范来自阿富汗塔利班的威胁。而中共驻塔吉克大使馆官方账号就解释说，本地区存在严重挑战和威胁，中国和塔吉克两国在国际和区域组织平台进行密切协调合作，予以应付。又指英国媒体的消息无根据。中共军事专栏三分两剑十八号解释，中共未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并不代表中国在军事领域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合作和联系。在不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提底下，中国和包括塔吉克在内的诸多国家举行了反恐演习等演习训练活动。数据显示，中方是长期塔吉克的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在塔吉克的利益很多，要保障利益不会因为政变或者骚乱受到损害，中共和塔吉克加深在包括军事领域的各领域联系。除了塔吉克之外，中国和其他中亚四个国家都加深了联系，其中中国、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铁路项目的三国政府之间协定签署。另外，中共和中亚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加深，还有地缘政治考虑。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大选迎接变数，主张在24小时内结束冲突的川普上台的可能性很高。中共最担心的是，一旦川普上台，俄罗斯会不会转态靠拢美国围堵中国，亦都成为北京瞩目的焦点。美国司法部宣布，纽约一个联邦大陪审团7月15号对一个总部设在东欧的新纳粹极端主义组织的领袖提出起诉，指控他教唆他人假扮圣诞老人，在除夕夜向纽约市的犹太儿童派发有毒糖果，造成恐怖主义事件。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21岁的格鲁吉亚人齐克维什维利因为煽动对纽约市进行仇恨犯罪和大规模暴力行为，而被纽约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四项罪名起诉。执法人员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将这名疑犯逮捕。齐克维什维利有屠夫指挥官等各种绰号，据说他领导疯狂谋杀邪教这个组织。美国检察官说，这是一个国际极端主义组织，奉行新纳粹加速主义意识形态，并且针对少数族裔、犹太社区和其他该组织所认为的不受欢迎者群体推动暴力和暴力行为。美国司法部领导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奥尔森、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和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处执行助理处长威尔斯宣布了这个消息。司法部的声明指出，疯狂谋杀邪教的目标是通过恐怖主义以及助长恐惧和混乱的暴力行为来扰乱社会秩序和政府。检察官指控 2023年11月，齐克维什维利开始策划一场除夕夜发生在纽约市的大规模伤亡事件，计划包括一个假扮圣诞老人的人向布鲁克林的少数族裔和犹太学校儿童派发有毒糖果。如果罪名成立，齐克维什维利将会因为教唆使用暴力的重罪面临最高20年监禁，因为共谋教唆使用暴力的重罪面临最高5年监禁，因为传播有关制造和使用爆炸装置的资讯而面临20年监禁，因为传播威胁性资讯而面临最高5年监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